港府贴款清零逐路难施。香港疫情恶化，日确诊破千，前卫生高官指破万亦不意外。非走不可，852邮报创办人尤清源赴台。纪录片《时代革命》加拿大放映，观众络绎不绝。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2月11号，下面是详细的内容。香港雨伞运动之后，社会就被撕裂成黄蓝两大阵营。当年支持抗争的市民会戴上一条黄色丝带表达立场，因此黄丝或者黄色就成为香港反共抗共阵营的代名词，而支持政府和警察镇压抗争人士的阵营就以蓝丝自居，成为亲共港人的代名词。不过最近在港府铁拳清零的政策底下，蓝丝亦都开始发炮怒轰政府。自从第五波疫情爆发之后，香港政府就如临大敌，劳师动众，围封民居，部分有爆发疫情风险的大厦居民被禁足，并且要求区内居民接受强制检测。2月9号，港府再公布65处需要接受强制检测的地点，全港10多万、几十万居民需要到检测站排长龙接受检测。有市民指排一个钟头已经算好彩，有些轮候时间长达3-4个钟头，苦不堪言。2月10号清晨6点，仲未天光，就有市民在深水埗街坊会面书群组发帖话，深水埗枫树街游乐场流动检测站外面已经有大约20人排队，但是该检测站要到8点才开门。有网友留言话，提早2个钟头排队都好过开门之后再排队，到时不知要排几耐，2-3个钟头是意料之内。感叹真是人都癫，香港人排队强检无限 loop。 还有人留言指，前日在白田排了7.5个钟，由上午8点半排到下午4点钟。政府贴本清零极之扰民，亦都引发好多蓝丝不满。有网民在连登讨论区贴出蓝丝面书专页救救香港的留言截图，有蓝丝不满港府要求发型屋由2月10号起关闭至到24号，质疑香港没有出现发型屋群组感染，为何要封发型屋。亦都有人敦促当局交代，如果全港市民的接种率达到100%，政府将会如何抗疫，怎样抗疫。还有人留言破口大骂，指而家水深火热，民不聊生，港府仲吹嘘自己叻过欧美，反而怪责市民唔自律。亦都有人引述钟南山嘅讲法，抨击港府唔好将接种疫苗作为抗疫防疫嘅唯一出路。蓝丝后知后觉，经过雨伞运动同反送中运动，先至加入反政府阵营，咁或者系贴碗清零嘅一件好事。不过有黄营网友担心，蓝丝未必了解共产党才是造成百姓痛苦的症结所在，而不是香港政府或者林郑月娥。香港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持续恶化，2月9号新增1161宗确诊病例，创2年来单日确诊个案新纪录，亦都是首次单日感染突破1000宗。此外仲出现6个月以来的首次死亡情况，有2人离世。香港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星期三下午在记者会表示，在新增确诊的1161宗病例之中，有8宗是境外输入，其余都是本土感染，大部分涉及 Omicron 变异毒株。另外初步确诊亦都超过800宗，而星期一和星期二香港感染病例都超过600宗。此外医管局公布2名确诊长者死亡，其中一人是居住在养老院的73岁长者，他去年9月已经接种了2剂科兴新冠疫苗，另外一人76岁并没有接种疫苗。据香港卫生官员公布，很多确诊病例涉及跨家庭群组，都是在农历新年前后聚会互相传染，其余大部分个案涉及家庭主妇、长者或者退休人士曾经到过商场和街市等。 除了社区爆发之外，多间公立医院或者门诊相继有员工因为家居或者社区接触确诊或者初步确诊，涉及一名医生、十名护士以及19名病人助理或者行政人员、技术人员等员工。随着由1月初爆发的第五波疫情持续恶化，仿效中国大陆严厉清零防疫政策的特区政府继续坚持零容忍，并且在2月8号公布两年来最严厉的防疫限制措施。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下午表示，最新一波疫情来得凌厉急速，行政会议讨论之后决定采取相应措施压制疫情。这些措施包括将宗教场所、商场、百货公司、超市、市集、发型屋都纳入受限制场所，保持社交距离措施会延期到2月24号，宗教场所和发型屋由10号起开始关闭14日，由2月24号起实施疫苗通行证。此外，公共场所限聚令由4人减至2人，而私人处所就不可以超过2个跨家庭聚会。自从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港人纷纷出走。2月8号，香港资深传媒人852邮报创办人尤清源亦都在 YouTube 表示，在1月已经离开香港到台湾生活，并且宣布复出，恢复主持网台时事评论节目。尤清源表示，立场新闻高层被国安处拘捕是他离开香港的主要原因，形容已经到了非走不可的地步。据独立媒体报道，现年59岁的尤清源，原名袁耀清，曾任信报副总编辑，其后创办网媒852邮报。不过去年5月，在国安法压力底下，852邮报遣散6名员工，只是剩得尤清源以一人形式运作，之后还关闭面书专页。去年12月30号，尤清源曾经宣布暂别，并且在今年1月7号到台湾生活。他在影片中向观众道歉，他指太太陈仲雄不喜欢政治，太太曾经同父母居住在美国，但是就因为自己而要两度离乡别井。在影片中，尤清源还透露外父早前感染新冠病毒过身，觉得对不住太太，不能够同他去美国见外父最后一面。尤清源在2021年2月就已经获台湾批出签证，他承认自己是逃避，早前一直认为香港仍然有空间发声，直至立场新闻前董事和总编辑在去年被警方国安处拘捕，而另一间网媒众新闻亦都停止运作，令他不认不认还需认，指北京发动的整治香港运动已经大陆化，甚至同1949年解放上海的情况相似，并且在几年间越滚越大，就好似肃反、三反、五反同埋反右运动。尤清源最后无奈表示，选择台湾是因为离香港较近，而民主运动对香港亦都有参考性，并且形容台湾是可以望到香港的地方。日前台湾移民署发表最新的统计数字，2021年总共有11173名港人获居留许可，比2020年增加360人，而2021年有1685名港人获定居许可，较2020年增加109人，居留和定居的港人都双双打破历史纪录。国安法实施前后移居台湾的港人陆续增加，知名人士包括时政评论人桑普、萧若元、学者沈旭辉、港台前主持曾志豪、香港企业家填词人梁子山、香港著名填词人林夕，早在2015年雨伞运动之后就长居台湾，取得中华民国身份证之后正式定居台湾。记录2019年香港民主抗争运动的纪录片《时代革命》这个星期起陆续在加拿大6个城市上映，由于影片大受欢迎，多伦多和温哥华两大城市原本只是推出4场放映，但是现在已经增加到14场。主办单位表示，不只是香港移民圈，很多非华裔人士也都很想知道 当时香港反送中运动真实的情况。时代革命获得第58届台湾金马奖最佳纪录长片。2022年法国 FIPADOC 国际纪录片节最具影响力纪录片大奖等多项殊荣。即使这部电影无法在香港上映，但是在世界很多地方票房都很高。加拿大多伦多、温哥华、卡加里、爱文顿、满地可和维多利亚六大城市将会陆续播映该纪录片。预定推出的场次很快就售罄，抢到头炷香的爱文顿在2月6号率先上映，获得极大好评。多伦多和温哥华两大城市预定周末开始上映，原本两个城市都是放映两场，没想过消息一公布立即秒杀，所以原定四场放映会总共增加到14场。温哥华放映会协办者阿 Sam 说，第一轮四场公开发售三分钟就卖出超过九成的票，所以我们争取加映10场，其中有四场亦都是包场或者团购的，都已经售罄。阿 Sam 说，星期三晚将会发售剩余的门票，如果还是立即秒杀，会考虑再和电影院洽谈更多的放映时间。阿 Sam 说，香港的民主抗争活动会在世界历史上留下重要的一页。这部电影可贵的就是记录了当时现场的点点滴滴，令身在海外的我们能够一窥全貌。上个月时代革命获得法国最具影响力纪录片大奖之后，导演周冠威说，这不单只是对电影的艺术肯定，也都是对这部香港人的作品在世界各地得到关注，去追随公义和人权的一份鼓励。希望电影可以连结彼此，希望这部电影这次获奖令世界各地不同的人知道我们的坚持，我们并不孤单。以上就是今日的香港简讯，欢迎订阅转发，多谢你的支持，再见。